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收听微声音，学习最时髦的中文。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每周四和您见面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一舒。
今天前面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今天是大年初七哈，俗称的人过年哈。说的人过年，每家里是不是都庆祝方式不同，包括南北方都有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有的朋友来说，这个过年春节期间看澳网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一舒就是一个网球迷。一舒这两天就是很关注吧。
特别是昨天晚上那场比赛啊，之前已经说了，我们新闻里面也提到了，昨天晚上这个四分之一的决赛里面，世界排名第二的西班牙网球选手纳达尔就出局了。他是被其实也不算是一个特别大的冷门啊，但是因为我昨天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可能9-10点的时候吧，在第三盘还看到纳达尔是两盘领先，以2-0领先了这个希腊小将西西帕斯。在第三盘最后抢七的时候，因为输了第三盘嘛，那么2-1最后两盘我没有看，睡觉了，起来的时候就看到，哎，这纳达尔居然出局了。我本来是以为是稳赢的一场比赛。
哎，其实他之前是有背伤，但是好像我看他这次进澳网的时候，之前状态还是挺不错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前四轮都是比赛3-0横扫，而且说实话，之前他的生涯是这个大满贯生涯上也是追平了费德勒哈，我的男神。哎呀，满以为这次费德勒不参加，给了他一个就是拿下
很大很好的
机会，对，没想到
而且他。这一次是期待着在这个澳网里面能够获得创纪录的第21个大满贯这样的一个梦想啊，就昨天晚上就止步在四分之一决赛，非常可惜。说到这个纳达尔昨天这个对手嘛，是这个希腊的西西帕斯，对，他即将呢在明天晚上的半决赛中将对阵世界排名第四的这个俄罗斯的网球选手叫梅德韦杰夫，所以也是一场硬仗。
叫梅德韦杰夫的有点多，愣了一下。
对，其实说到这届澳网，还挺多话可以说的，
戏剧性的很，是吧？
特别多戏剧，而且因为很多选手在这个比赛之前都被隔离了2周嘛，特别是就是非澳洲的选手，来自于其他国家的国际选手，那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在墨尔本被隔离了2周，很多选手，都抱怨哈，就是在隔离2周之后比赛没有办法去热身，在这个酒店房间也没有办法去锻炼或者是去练球，导致这个很多这一届的比赛啊，很多的冷门，特别是在那个比赛第一天单轮第一轮的时候，我就记得当时就听到，我没有看，但是就这个女单的这个两个大冷门，一个是这个阿扎伦卡出局了，还有一个是科本出局了，德国的一个曾经拿过很多届这个澳网大满贯冠军的一个德国选手。第一天就爆冷门，然后这个接下来这个冷门不断啊，直到这个昨天白天的比赛，这个 Ash Barty 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世界排名第一
号种子选手，
没错，巴蒂就出局了。出局了之后，没想到这个冷门还在继续啊！这个纳达尔昨天这个就止步四分之一决赛了，
对，止步八强，其实真的有点替他扼腕叹息，因为满以为他拿第21个大满贯了嘛，因为这次费德勒又没有来，对吧？有时候他遇到费德勒就要吃瘪的，但是这次，哎呀，好可惜。你说有时候吧，一说人生当中，你说造化弄人就在这儿，就是你有时候除了实力之外，你还得有运气。比如说他这一次遇到这个西西帕斯，因为上一场西西帕斯本来要对决贝雷蒂尼的，但是贝雷蒂尼他自己退赛了，等于就是西西帕斯等于不战，就多休息了一场，所以你看时也命也哈。
那说到这个，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啊，这个还有一个黑马是值得期待的。今天晚上这个男单的比赛，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这个本届澳网最大的黑马叫卡拉采夫，他是一个 资格赛打进来的选手，之前是世界排名第114位，也算是创下了澳网的一个创下他自己的个人生涯最佳的战绩，也算是澳网的这个第二位打进四强的资格赛的选手。所以今天晚上他对阵的这个德约科维奇，世界排名第一的德约科维奇，对，所以算是一场可以值得喜欢这个逆风翻盘去看黑马比赛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对对对，如果老是谁拿第一，像费德勒一来，大家好像没有人盼头了。
大家哎，我发现现在就是很多人喜欢看强强对决，更有更多的人会喜欢看这个逆风翻盘、哦。
对对对对对，叫逆袭哈，现在比较流行。哎，
逆袭对。那还今天白天的这个女单，哎，更值得关注，就是强强对决。哎，因为我们就是说这个。是母女对决，这大阪直美对小威廉姆斯，也是一场重头戏，也是他们被大家称为是提前上演的一场女单的半决赛，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哎，这个艺书介绍的肯定没错，因为艺书非常喜欢这个网球哈，说起来刚滔滔不绝。那说到这个体育运动，其实大家可能想不到，我们平时有时候也有自己关注，像艺书就很喜欢网球哈。哎，有时候
对，我每年的澳网都去看，今年差一点就去了，
差一点就被封锁在墨尔本，没法回，在那边跟我隔空主持，
不幸中的万幸。
今天是解除了，好在幸亏墨尔本今天解除了，希望墨尔本的我们的同事也好，在墨尔本的听众朋友生活早一点恢复到正常哈，应该慢慢就会好起来了。哎呀，说到体育这个运动，就有一些我估计说出来，就是我们平时比较关注，大家可能也不相信。像艺术他有时候会看泰拳，对吧？像我喜欢 MMA 综合格斗，因为有一个以前最早有一个综合格斗的选手叫飞斗，很厉害的，号称61/1的力量哈，这个人是相当厉害。我最开始看 MMA 综合格斗的时候，我在想这个人那么厉害哈。说就是他应该想象中应该有一身的腱子肉。腹肌8块是标配，对吧？结果出来后，人家肚子只有1块。后来我一直在想，他是怎么通过这一块，就是把这个战斗力这么爆表的哈？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看看飞董。
我其实还知道一点点这个关于这个武术啊格斗这方面跟肌肉之间的关联啊，就是你们看见很多
美好的，
我一直好
的肌肉。
哎，没错，我一直好奇，像这些运动员啊，他们很多这个肌肉其实并不像我们这个图片看到的那样，就是非常就是6块腹肌，然后这个胸肌，这个胳膊上肌肉特别特别大。其实他们是这些肌肉是有效的肌肉，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就是非常
有力量。
有力量的肌肉，
对，
但很多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男生女生去健身房练出来那种比较大的什么二头肌，6块腹肌，这些其实很多也是就是无效肌肉，就他真打起来也不是特别有力，所以就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他有技巧的，可有讲究了哈。那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艺术喜片，我很喜欢打台球，喜欢看人家打台球，自己也喜欢打台球。原来读大学的时候，曾经就是通过打台球赢饭菜票跟同学哈，这个是不太好的，不太鼓励就喜欢打，但是打不了斯诺克，因为个子矮了嘛，就打起来比较吃力。我喜欢打那个九球，打九球打起来很有劲，因为那个特别好玩。就有机会我们也可以约着一块打打台球，蛮放松的。哎，很多朋友其实家里都摆了一个台球桌，把它一翻过来，它就是一个乒乓球桌了。
这个台球我打得不好啊，可以多多指教一下。
家里有教练就没问题。我们聊了这么多这个体育的回来，我觉得这个今天过大过年的，我们就快速的把这个过一下。是我们 SBS 有一条新闻，就维州十大死亡公路出炉啊，为什么要提醒大家呢？就是驾车要谨慎哈。这个大致说一下，这个榜首的是谁？这个名单出来了。
排在榜首的是维州的一个叫做 The Western Highway 西部公路，在过去的这个5年时间里面，有27个人在车祸事故当中丧生，也就是每年平均有5.4个人在该路上丧生。死亡人数最多的是2019年，有8人在这条路上面丧生了。
这条路是不是太繁忙了？尽管说我们说去年一年疫情影响，是不是很多人都没咋出门哈？但是我们来看看这个 Prince Highway 的东部分段。在2020年还报告了最多的人意外身亡。这个地方呢，据说是墨尔本最繁忙的公路之一，那造成的车祸死亡率和相比同城的其他的路段来说是比较多的。
这个走廊由北部的 Bell Street 到东南部的 Springvale Road 一段，在2016年已经造成了14人死亡。那交通部发言人就表示呢，司机行为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他还表示很多其他的因素可以导致我们的道路撞车，比如说司机在方向盘之后做出的决定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一些当下的选择不当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更可能致命。
所以说啊，还是人为的原因最多哈，车患猛如虎啊，大家要当心开车的时候呢，第一不要开小差，还有不要路怒。那我们跟大家分享10条最危险的维州的公路，好，看看第一条，就刚才艺术说的叫 Western Highway。
5年平均死亡人数是5.4人啊，5.4人。每日平均车次有61000个车辆。那第二名呢是 Midland Highway。
第三个就是 Murray Valley Highway。然后呢，你看看这一个人数，哎，今天大过年的，咱们就刚给大家汇报到这儿。大致把名字念一下哈，当心这几条路。第四条是 Prince Highway East， 第五条是South Gippsland Highway， 第六条是 Prince Highway West。
然后接下来是Cadder Highway、State Route 40以及 Goulburn Valley Highway 还有 Hume Freeway， 这几条路，
大家当心点哈，在那开车的时候，当然刚才人家专家也说了，最主要还是人为原因造成的，大家开车一定要当心哈。好，开始我们今天
注意，
对对，自己的操作对吧？
对，我是想提醒大家，特别是要注意这个疲劳驾驶啊，每隔1到2个小时可能要休息一下。
对对对对，澳大利亚高速公路这点还挺好的，这个休息区也比较多，如果疲劳了就在这个路边上，就是到那个停车的区域，安全的区域休息一下哈。那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轻松的话题了，进入我们这个微声音的这个本音。首先是来自于搜狐，介绍一个35岁的杨某某，这个人呢只有初中学历，但是有志不在年高哈，这个本事大也不在于学历，他就骗了12个女子，总共诈骗了这4000多万人民币，还有125万多的美金啊。这个厉害，是不是长得很帅嘞？
没有，他长相一般。看看这个杨某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啊？他是以开顺风车为名，故意来制造机会，认识了很多的女性，并且骗取对方的财物。其中有一名女子就已经被骗了1000多万人民币了。
哇，有钱人不少啊，哈。
还有这么多钱可以被骗？
对啊，
一名受害者就说呢，这个杨某平时开的是奥迪 A6 轿车，他自称是想体验生活的霸道总裁，一路上就聊这个自己父母双亡的一个身世，聊自己在
杭州
打拼不容易，来博取对方的同情。如果女方是这个乘客表现出好感，或者没有特别明显的抵触，他就会加一下对方的微信，然后来跟对方这个后续联系。
所以就这按照这个套路啊，就套了12个女朋友，靠着这些女朋友的鼎力相助，2年时间，他的奥迪 A6 就变成了保时捷，然后又变成了兰博基尼，400多万的兰博基尼，这换车速度够快啊！2年换3车，哎呦，越换越高档
了。我怎么感觉这个奥迪 A 六无故被黑了？起初躺枪了，
开兰博基尼也不敢相信。那最开始的时候呢？哎呦，我觉得12个这个时间管理大师啊，对吧？他是拆东墙补西墙来维持自己的光鲜形象，那最后纸终究包不住火了，出事儿了。
而且他因为他自己花钱如流水，这个窟窿就越来越大，一直到最后就没有办法去填补。那在2019年10月1号，杭州的警方是最先接到了一位女受害人的报警，就称她男友呢从她这里借走了1000万人民币之后失踪了，她才开始怀疑自己被骗。那随后一周又有陆续的3个女子报警，发现都是来找失踪男友的。然后这个民警就发现这4个人男友竟然是同一个人。
然后再一查才发现，从2年时间哈，说这个2年时间找这个杨某从4个女友那儿共借走了2000多万人民币。哇，这女友够大方，出手阔绰。然后说借完了钱以后， 黄鹤一去杳无音信。后来调查呢，就发现他虚构公司资金周转、偷税漏税，还拖欠人工工资，还有这个海外的账户有大量的美元，都是通过向被害人借款，然后说他要去换美元，然后多借少还，或者是借了不还，用这种的方式呢，一共是骗了12名女朋友的钱财，一共是总计人民币4050万，美金125万。
嗯，这个不光是时间管理大师，还有资金管理大师，而且这个12名，这在2年时间里面也是非常的惊悚啊！这个
精力很旺盛哈，这精力很旺盛，我觉得已经胜过罗志祥了。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新闻出来以后，这个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有时候这个网友的神评论是很不错的。
嗯，网友老庄的孙子就说呢，把他抓起来太可惜了，应该让他去大学当教授，给他专门开一门叫做情感心理学课程，可以避免广大女学生走向社会之后被骗，因为那些只会纸上谈兵的心理学教授跟他来比简直就是弱爆了，因为现在很多那种这个情感叫什么情感导师嘛，来帮助大家去去谈恋爱啊，去追女生、追男生，这种，我觉得这个他有实战经验呀，是吧？
对对对，而且管理的实战的案例，关键是他还都人财两得了的哈。哎，这当然必须要不学习他，去上他的课是为了不再受骗哈，不是说鼓励他。哎，我们来看看江苏卫视的一条消息。生活当中，一书，我觉得你估计也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物，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有一点，经常都看到咱们俩在找东西哈，这东西有时候找得回来，说找不回来，你丢的最多是什么？
嗯，丢的最多的
伞。之一，
这真的是想不起来，但是这几年有进步，有进步，因为意识到自己这个问题，就是每一次都会觉得自己丢了什么，回头去找，有点强迫症了都。
但有时候找你可能找不回来，比如说接下来介绍江苏卫视的这个女的，她丢了一个猪腿儿，因为这段时间过年嘛，可能哇，现在买得起一个整猪腿儿，经济实力厉害哈。结果她找回来的时候呢，已经都不是猪腿儿本腿了哈，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
嗯，这个女子呢丢了一条猪腿，但没想到找了之后有意外的这个收获。这位女子到这个菜市场采购年货，看到一个猪大腿不错，就老板就开价说650，她觉得还是挺贵的但她呢决定还是要过个肥年，就把它买了。那她拎着这个剁成块的猪腿就出了菜场把这个猪腿放在自己的电动车的踏板上面。那她到家之后发现肉不见了，再回去找也找不到。
天哪，这都是贵重物资啊，现在猪肉他怎么会把这丢了呀。我觉得你把电动车丢了都没关系，猪肉得不能丢啊。后来你想想看，哎呀，好不容易你像猪肉现在这么贵，赶紧报了警了，警察就给他查了，现在这个路上监控又比较多，一看哇，是他在一个转弯的时候脚那个，你想他那个电动车的板肯定很窄嘛，一个那个叫做我们叫玩漂移，这个猪大腿就从踏板上掉下来，旁边恰好就有一家开渔具店的老板，就看从镜头里看到，就出来看到这包肉就捡回家里去了。
直到这个打烊也没有人过来找这个猪腿，于是这个男子就把肉带回家了。由于这一大包肉还是挺多的，冰箱放不下，而且放在外面就会坏，然后这个男子的妻子呢就把肉给腌了。
好，我们就聊聊这个事儿。这个事情发展到这儿本来没啥稀奇的，对吧？已经都知道是谁捡了，就旁边这个店老板那把这个肉找回来肯定也不在话下了。但是呢，这个肉已经被腌掉了，那不是原来的猪腿本腿了哈，那双方大家想可能就要扯皮了，对吧？大概率是觉得有的说这个男的要赔偿女子的肉钱哈，就当自己买下来了。
但这件事的后续就比较有意思了，因为这个女子买了这个猪大腿肉，原本是准备红烧的，可是被腌制过的肉自然肯定就不能红烧了嘛，那警方找上门之后呢，男子夫妇就很快坦诚的说，是自己捡到了这个肉，并且表示是可以归还给这个女子的。当时本来很生气的女子，但是看到这个肉，无故就已经被处理掉了之后，居然笑逐颜开，
帮我省了自己干活了。你想看你那么大一个那个猪大腿肉拿来红烧，我一直在想那个块地方肉不适合红烧啊。说实话，猪大腿这一看就是平时不太善于刨除之人， 猪大腿肉一般就是你拿来以后做火腿、做腊肉、做酱肉，对不对？风干了，你红烧肯定不治啊。那个红烧那个五花肉是最合适的哈。那个炒回锅肉二刀，屁股后面的第二刀肉，算越说越口越饿了。那一看就是自己不会做饭，人帮我都做现成了哈。哎呀，就可开心了。所以为什么当初就是这个在后来沟通的时候，这个捡肉的这个店主，这个男的就说，当时捡了一大包的肉回家，可高兴，回给老婆说：“一看看看，今天有人掉，不知道谁，也没人来认领，捡这么大包肉，现在猪肉多贵啊！”太太一看，这个太太绝对是个会过日子，而且会做的。你看，哇，这个地方是大腿呀，虽然切碎了，我也硬死它呀。我们就做成那个腌肉吧，就放了很多的佐料，有盐，有花椒，很多香料。你看，很会做吃的，啊，估计还放了白酒的，花了很多的时间。我跟你说，我做过那个腊肉和酱肉，可费事儿了，你不知道，一叔。花了很多的时间，人家腌出来，尽心尽力，完全就是因为捡回来当自家吃嘛。然后腌了，这个没吃上，
所以这名丢肉的女子其实就是挺开心的呀，她非常开心，她就是说这个男子家腌制的非常地道，比她自己的手艺好啊，可能自己都腌不出来这样子的这个
获得福，
这个哎，所以她干脆就把这些肉都酿起来了。正所谓丢了一块新鲜猪大腿，找回来一大盆腌制地道的腌猪肉，什么东西都没少，还免费的这个加工了，给这个别人的佐料、别人的人工，哎，赚大了。
哎，你说是不是？哎，你说这个钓的时候，以后就可以按照这个套路来哈，找一个有摄像头的地方钓一块肉。首先打听好这家的女主人很会做吃的，然后等她差不多烧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就回去找哈。说回来，
但其实
你说，
话说回来，这个别人的肉啊，还是
别人的任何东西都不要乱捡。实质上，
对，特别是吃的东西、食物，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食物是哪来的，因为防止这个来源不明嘛。结果最后这个中毒啊，受伤的是自己，
对，
所以还是要小心为上。
而且关键人家钓的人肯定也着急的哈。关键你想想看，那么大一根猪大腿呢，不少呢。不少的花费哈，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条消息，明明是发生在中国，但是被新西兰的先驱报给还花了大篇幅给登了，为什么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哈，没想到这个离婚成为了黄牛的新领域。
那么近日网传广州离婚预约名额爆满，引发关注。那媒体就说呢，这个广州市3月1号前离婚预约名额已满，网络上面有黄牛提供离婚预约代抢的服务，费用是600元人民币。
这没想到哈，那么提供黄牛代抢600块钱抢名额，抢不到，据说还是全额退款。后来这个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也说了，这个离婚预约呢是统一放号，如果不预约，那可以再尝试跟他们去沟通。这个事情呢，网友就发表评论了哈。其实这个是还是上个月的新闻，就是其实很早就预约完，一直预约到3月份去了。网友就评论说，现在这年头离婚都要排队了，够牛的哈。问这600块钱是不是 AA 制呢？也想离婚的人，还是快点想离的那一方就一个人出了。然后还有人说，这个离婚的冷静期已经形同虚设了，因为你一个月之内压根就抢不上号啊，一个月冷静期。
还有网友就脑洞大开，就是说这个晋江文学的霸总离婚小说，最后都得写到女主一脸清冷的说：“哎，黄牛我已经找好了，抢到了号，我联系你离婚。”然后这个总裁一脸痛彻心扉的表情。
对，前面刚给大家剪了猪腿肉，光吃荤的没素的不行哈。接下来这个呢就跟素菜有关系，是新浪的一条消息。说到农产品，大家都不陌生，因为平时多多少少哈，在澳大利亚你看种花种菜的朋友也挺多，蔬菜瓜果大家也都要吃。那么要想吃新鲜的，就要保证我们叫这个物流啊，现在尤其这个冷链物流比较翘哈，保证这个瓜果蔬菜它运输要跟得上趟。通常的这些，你看我们在澳大利亚看路上跑那大货车，经常都有，比如说什么某某超市的哈，这个 fresh food 啊，怎么样的大货车运输。那在澳洲我不知道这个高速公路有收费，但是在中国国内这些是有收费站的。那么有些大货车在经过收费站的时候，其实是不用交路费的，但是最近有一个就不一样了。
最近就有一则关于大货车运输苹果的视频引起大家注意，因为根据这个视频内容呢，司机运载的是一些苹果，而且这些苹果收费站的工作人员是承认的，
就是不需要钱。
按理来说， 哎，不需要过路费，但工作人员还是让这个司机缴。如果司机不缴的话呢，就不能通过收费站。
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明明说好了苹果不付的，对吧？因为这些瓜果蔬菜，结果为了什么？说这个货车上面罩了一块篷布，哈，就要收这个篷布的过路费，就是盖在这个蔬菜瓜果上面这块篷布。这工作人员一看了这个篷布，又不是农产品。那么工作人员说这个篷布不属于农产品，所以不符合叫绿通车辆的判断标准。但司机又说这个篷布是我防雨的呀，我不用这个万一下雨了这个瓜果蔬菜都不是要烂了吗？它是司机必备的呀。
嗯，也是这个工作人员也是非常无奈啊，是还是非常严格的按照工作标准来执行的，所以才会向这个司机收取过路费，但最终司机还是缴了过路费才通过了。那好在经过调查之后，这个收费站还是退了司机的过路费，其实是一个误会。其实这个规定当中就有说明啊，只要司机和核载的绿通农产品大于核定载货量80%就可以通过。
哇，天哪，都59分了，差点而又瞭望过了时间哈。那么把这首《朋友》送给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在清晨2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谢欣，
我是陈一舒。
哎，我们明天电波中不见不散。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组。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正享受幸福，请你忘记我。朋友啊朋友，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